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江峰时刻的江峰漫谈系列。在曼哈顿时代广场最显眼的黄金位置，有一块200多平米的巨型广告屏，24小时播放着来自中共的政治宣传片。中共官媒新华网是从2011年的时候就开始了租下了这块耗巨资打造的广告屏。有资料显示，这一项大外宣布局包含了长达20年的战略租约，每个月租金高达30万美元以上啊！这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政府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这个世界的十字路口不断的播出啊，我正好，我特别强大，搞这个宣传。那你说这是一种真实的自强还是自卑呢？中南海的新华门啊，那块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影壁啊，似乎有着同样的功效。那是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缺啥补啥嘛，对不对？脑残了吃猪脑。政府本来就是人民要来服务自己的，你非要写出来我为人民服务，你不就是心虚吗？2021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啊，就这个中国屏高频率的播放中国的抗疫成果啊，试图扭转国际舆论对疫情起源的质疑。你瞅人家，人家已经控制疫情开放社会半年甚至一年了，中国还在全面清零全民核酸，你这是宣传还是打脸呢？每个月花30多万美元专门负责丢脸，真是应该回家吃点猪脑，少吃包子了是吧，不然这脑子里全是韭菜肉馅。新华社报道说吸引了全球受众人们驻足观看，说实话，你知道人家在看新华社还是在看维多利亚的秘密呢？黎智英的香港苹果日报还有美国之音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黄金位置的广告牌，更不用说观看上面的视频了。但是纽约时代广场的夜晚停不下来，几乎没有真正黑下来的时候。在中国屏以外，一个真实的再现中国社会现状的广告就在世界杯期间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广东揭阳4名男童残忍虐杀流浪母犬与幼犬的事件出现在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它是海内外网民发起的全球串联募资买下的抗议广告。广告里是一只来自中国广东农村的小黄狗，安静地望着街上的人群，它的名字叫旺旺。屏幕上写着永不忘记永不放弃，有人停下脚步，有人举起手机，也有人当场落泪。大多数纽约人不知道揭阳在哪里，不知道那个平埔村怎么走，他们只看见了一双属于弱小生命的眼睛。说实话啊，做今天的节目啊，我需要控制自己的悲愤和难过，否则是节目做就太情绪化了啊。这样呢，正好我们就借着机会先进一段广告啊，我平和一下，然后咱们再好好的平静的说。现在的网络环境真的很复杂，各种诈骗和恶意软体层出不穷。像我自己每天要在网上处理这么多的影片和工作，最怕就是点到钓鱼链接啊，导致密码或重要账户被黑。为了保护全家，我自己用了 Nord VPN 很久了。以前呢，可能要装一堆的繁琐的防护工具，现在呢，它把 VPN、 恶意软体防护、钓鱼拦截和广告屏蔽全部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体化数位安全应用，点一次就全方位防护，非常省心。我最推荐它内置的新一代防毒工具，它跟传统杀毒软体不一样，传统的是等病毒进了电脑才报警，而 Nord VPN 是主动出击，利用 AI 技术在源头直接帮你拦截诈骗和钓鱼网站。像孩子下载东西或我们点开陌生网址的时候，它在威胁发生之前就先封锁了，保障隐私。另外它还有个很贴心的自动连线功能，我把它装在家人手机上，他们一出门连上公共 WiFi， 防护罩就会自动开启，牢牢地锁住数据。而且它还是网络任意门，人在海外也能流畅地观看国内的合法付费内容，几乎没有延迟，一个账号就能同时保护10台设备。现在点击影片下方的专属链接 nordvpn.com/jftime， 或者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jftime，就能获得独家优惠和额外的4个月服务。他们提供30天无风险退款保证，赶紧给全家人的安全升个级吧。 感谢诺尔 VPN 对本期节目的赞助。根据 BBC 中文对于网传影片的整理，广东揭阳四名未满14岁的男童在街头反复伤害流浪母狗旺旺及其幼犬，旺旺和幼犬遭到了拖行殴打，这母狗啊，狗妈妈其后被泼洒易燃液体焚烧，拍摄者和在场者不时发出笑声。警方立案之后的地方将四名男童送了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反虐待动物法律，涉事者呢也未因虐待动物本身被刑事追究。旺旺最后拖着几乎烧焦的身体挣扎着爬回幼犬身旁，舔了舔他们的孩子啊，像是在告诉他没事了，妈妈带你们去安全的地方。旺旺不知道这次已经没有办法回去那个简陋却温暖的洞穴了。影片里的少年在笑，这一舔一笑之间隔着的不是人和狗，隔着的是文明与荒原。可是我们今天不准备只问一句，说这四个孩子怎么这么坏呀、啊？把他们叫做恶魔，把所有的愤怒扔到四个未成年身上，并不能让人们松一口气。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他们从哪里学会的残暴？弱小的生命就可以被任意处置、被拿捏、被驱赶、被迫害、被屠杀吗？在旺旺以前，中国社会其实已经上过一堂规模更大的示范课，示范者不是少年，是代表国家权力穿着防护服的人。2021年11月，习近平全面清零期间，江西上饶一名女子被送往集中隔离点，离家前她曾经向工作人员确认家中的柯基犬不会被带走，只需要进屋消毒。她到了隔离酒店仍然放心不下家里，便打开手机查看监控，一下子看见了两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进入她的住宅，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铁棍，柯基犬被逼到墙角又逃进房间。监控中可以听到狗的最后的哀叫，也可以听到工作人员当时的对话，说敲死啊，那个说领导说就地解决。主人就这样看着一群代表公共权力的人闯进自己家，将陪伴自己的生命伴侣带走。事情传开后，地方发出了通告说工作人员对宠物犬进行了无害化处置，那一个冷冰冰的行政用语啊，没有说领导要求，这要求究竟来自哪一级，也没有证明这只狗感染了病毒。这正是问题的核心，国家权力一旦把一个生命定义为防疫风险，它便可以在没有检测、没有听证、没有主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处置。当政府以人民的名义施行残暴的时候，多少人渴求的法治还有什么用？虐待动物法案生效了有什么用？关键是人的生命都被畜生一般对待的社会里，你能奢求对动物的善待吗？疫情席卷全国，这堂课的社会后果不会随着疫情结束而消失的。成年人看到了，揭阳四个孩子看见了，对不对？只要理由足够宏大，弱小者的哀叫是可以被忽略的。国家权力一旦把生命降格，民间便更容易学会向弱者施暴。2022年冬天，江苏丰县一个衣着单薄的女人站在寒风里，脖子上锁着铁链，说话含糊，牙齿残缺，精神状态明显异常，后来全中国都叫她铁链女。她被买来20多年，生下了8个孩子，办过结婚登记、户籍、低保和各种行政手续，村干部、计生人员、什么公安、民政、医疗机构都以不同的方式接触过她。就是说这个政权在基层的每一个部门都看见他了，却没有一个部门一个人会多问一句他怎么来的。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秩序，一个来历不明、精神失常啊，这个没有表达能力的女人首先应当被视为可能的受害者，而在那个村庄里她被叫做媳妇。只要被叫做了媳妇儿，就不需要再问你是否愿意成为这个媳妇儿。买卖变成了婚姻了，强迫变成了家事，这动物般的交配生育成了 传宗接代的大事。铁链女事件里真正令人恐惧的不只是那个残暴的男人，是整个社会结构啊，陪着那个残暴的男人一起完成了这件事儿。直到这个事件被关注度都已经超过了同期的普京访华和随之而来的俄乌战争爆发，超过了辉煌的北京冬奥会，铁链女的真实身份一直被官方强力扭曲啊，甚至铁链女也随之消失了。这董志明因为虐待罪、非法拘禁罪被判了9年徒刑，5名参与拐卖者也被追究了刑责啊。咱们看到法律最后来了，但是他并没有带来最后的公正。我们怎么指望一部反虐待动物法能拯救什么呢？应该来说，中国已经具备了一个完整的法治社会的完整架构，但这个法治啊，我说这个法治是制度的治，它不是治理的治。20多年里，这法律你看看，它就停在了铁链女所在的村口。半个世纪以来，买卖婚姻现实存在，并被政府以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理由默认着。你到底是听法律的还是听政府的呢？完善的法律制度最终还是人治，还是有掌握权力的人治着，而他们天然就具有维系拥有的权利的本能啊。他跟你这个法律是抵触的，因为把这份高于法治的治理权交出去，他们将失去这份没有经由人民同意的统治权。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一批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典型案例。就是中国人呢，就太熟悉一句话，就是那是人家的家务事儿，咱别管了，咱少管。铁链女家务事儿，父母打孩子家务事儿，丈夫打妻子家务事儿，主人怎样对待一条狗也是自己的事儿。这些说法表面不同，骨子里都是同一个观念：只要弱者被划入我的领地，我就拥有处置权。你看那中共在世界上啊，最反复强调尊重主权了，对不对？但事实上，这是他们用来胁迫美国这样的维系世界秩序和公益的强国的说辞。那外交事件当中充满了那种当年杨洁篪面对东盟各国时候说出的那句话，在越南啊、新加坡，哎，你们都是小国，到处都是这种霸道。力量开始顺着社会等级的往下流，是吧？领导训斥干部，干部训斥家属，家属回家训斥妻子，妻子打孩子，孩子走到巷口找到一条不会还手的狗。每一层都不敢挑战真正强大的人，每一层都在比自己更弱的生命身上找回一点点失去的尊严。一个在公共生活中长期感到无力的人，最容易把支配别人误认为我有力量。你会发现派出所里的辅警啊，城管的临时工，社区的保安啊，只要穿上一层狗皮，那他同样是属于最容易面临失业困顿的人，他也是啊，却最爱施展那种卑微的权利。到了中国社会底层怎么办？一个巨大的恐怖的互害机制就形成了。被贪官被奸商坑害了，不找坑官，不找贪官，不找奸商，开车撞向街上的民众，这些年比比皆是，是吧？还有那我种的蔬菜水果我不吃，那我下了药了，我养的鱼我不吃，我下了药了，于是你去买别人的吧。别人为了跟我这下了毒的有更好的产量和卖相的食品竞争，人家也下药啊。弱者之所以最先受害，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只因为伤害他们的成本最低。然后当社会的弱者开始互害，那这个社会根本就无法正常运行了。上海凯宝是一家在深圳创业板上市的制药公司，2025年年报呢仍将弹热氢注射液这个弹热氢胶囊列为核心产品。这类产品的原料核心就是熊胆。凯宝位于产业链的下游，因此它不需要伤天害理的饲养的狗熊啊，然后每个月呢定期活体到狗熊身上呢取胆汁，然后那些熊呢每个月都必须在痛苦和恐惧中等待那一天不可逃避的到来。但是你看哈，活熊取胆 进入现代产业链，这语言立刻变得文明了啊。笼子叫养殖设施，胆汁儿叫中药原料，痛苦的是生产环节，销售额写进年表，然后呢，哎，股民在虐杀的实施之后啊，分享股息，人人有份。个人的残忍会让人愤怒，制度化的残忍却可以取得许可证，开出发票，接受资本市场估值，然后接受啊救死扶伤、华佗在世的锦旗。然后呢？然后，你人对动物这么残忍之后，就人对人的活体器官摘取了。这个话题我们说的太多了。20年前呢，我在美国的街头发放活摘器官的真相资料，啊，被人们鄙视、谩骂。而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想看到中国好啊！你不信，更助长了他们行恶。直到这几年，器官移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恐怖的产业链，而活摘器官也成为国家级医院不再避讳的词儿。但是那些在美国的街头对我进行无尽的谩骂者，你们属于这个恶行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呢？你们是这个社会达尔文森林中的弱者还是掠食者呢？20年过去了，湖北的大学生连续消失，中国的小学生啊，带着红领巾签下了自愿捐献器官的声明，这跟旺旺没有区别。每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都成为了产业链的上游，国家产业链上游。啊，就算你有点钱了，你个中产阶级，你也是产业链分享，可以分享利益了，却又随时可能你滞销破产，成为了这个下游。那么谁是终端呢？终端的终端呢？啊，贵为省委书记牛了吧？政治局委员能牛了吧？你就能逃过这个制度的绞杀吗？你是不是也会成为某场斗争的弱者呢？一个社会对生命的态度，不能只看他如何处理几个坏孩子，还要看他愿不愿意为经济利益、传统习惯和行政便利容忍长期而看不见的痛苦。咱们再拿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西方有骑士精神。这骑士精神最早也不是什么浪漫故事啊，11、12世纪的欧洲老打仗，骑士呢有马、有盔甲、有武器，他是战士。国王和教会需要他们作战，但也害怕这些武装贵族的失去控制。所谓骑士精神呢，最初正是一套约束有武力者的荣誉规范，强调勇敢、忠诚和慷慨。此后呢，又逐渐的进入了宫廷生活，发展出什么礼貌啊、公平啊、克制啊等等要求。骑士当然不会多高尚啊，中世纪欧洲一样是有掠夺、有战争、有屠杀的，他们就干这个事儿的。骑士精神反复要求武士克制，恰恰因为现实中的骑士经常不克制嘛，对不对？但他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文明观念，就是社会的顶层、中层和底层的博弈与妥协。你不能把人玩死啊！统治者的最高权力需要放权，你集权的统治权力并不能带来终极的安全，却往往带来一场中层的背叛，掀翻帝国的顶层，是不是？那或者来自底层的革命，那就连中层、底层一起掀翻了。博弈产生了必须遵守的法律和道德。一个人的荣誉不在于他能战胜谁，也在于他不去伤害谁。你有刀，我没有刀，你仍然选择不伤害我，这才叫高贵。后来的绅士文化就这么发展了，将这种战场规范的带入了日常生活。所以你看啊，不在服务员面前耍威风，是吧？不故意让女性和老人难堪，不因为自己有钱有权有知识就当众羞辱弱者，善待身边的生命，就包括了旺旺这样的流浪狗。说这人耐心和需要，说是有涵养好，他不是说这人天生的脾气好，而是在一次次有能力发怒、有条件占便宜的时候选择克制，本质上是力量的节制。那中国文化就没有骑士精神吗？啊，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并不缺少保护弱小、克制自身的观念啊。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讲究是什么？就是个宽恕的恕字 你不愿被羞辱、被殴打、被囚禁，你就不要把同样的痛苦施加给别人。那个孟子良惠王上啊，那直接就是动物保护主义特色了，是吧？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那讲的都是悲悯，对不对？动物的哀鸣应当唤醒人的恻隐之心呢。至于全面清零、上门打狗，那还是我那是服从命令、听上级的。那孔子也不同意啊。啊，孝经问说，儿子一味的顺从父亲算不算孝？那孔子的回答非常严厉，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你当爸爸的，你不义，那儿子应当是要劝谏的。那君主不义，臣子也不能沉默的。真正的忠孝不是陪着上位者一起作恶。儒家理想中的君子跟骑士精神中，他有一个这个共同点，就是克制人内心中的那一份恶。当然现在法治呢多走了一步，就弱者的尊严不应等待强者发善心，而应成为主张可以诉讼、可以强制执行的权利。但是骑士精神和法治面对人心不古，特别是面对制度下的鼓励的恶，是卑微的。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这本书啊，文革口述历史中记载的一个故事，说文革时期有一对夫妇被五花大绑啊，第一声反革命了嘛，身上绑满了炸药，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让这对夫妇的孩子逼着他去点导火索，那孩子哭着喊着不愿意去啊，而革命群众于是就往死里打这个孩子，最后呢打得不行了，孩子边哭边扑向爸爸妈妈，点燃了导火索，孩子却没有跑，紧紧地抱住了爸爸妈妈。中共党文化最恶的作用就是什么？把人的道德判断次序给颠倒过来了。正常人说这个事儿善不善呢？符合道德吗？那党文化先问说这个人属于哪一边呢？他听领袖的话吗？一旦善恶被这种敌我取代，恻隐就会成为政治上的软弱。这种文化还训练出一种非常典型的人格，面对权力格外温顺，面对弱者突然就变得残暴，见到领导轻声细语，面对服务员拍桌子，在单位里受了气回家打孩子，不敢质问政策，却敢去踢一条流浪狗。这当然不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性格，但是他几乎塑造毁坏了一代人，然后通过爷爷奶奶父母又影响两三代人。中国有无数善良的人，疫情期间也有防疫人员主动上门喂猫换水、清理猫砂的，那往往正是被中国善良的村民喂养长大的嘛。旺旺事件也正是无数的善良人主动传播、问责、集资，才炸响了中国网络，才出现在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对抗中共的强大虚伪宣传。关于人们呼吁设立实施反虐待动物法，其实福建三明干过的，曾在今年三月公布城市伴侣动物保护草案。所谓伴侣动物就是像宠物啊，猫狗嘛，对不对？但是争议较大，没有共识，四月便下架并暂停了推进。所谓没有共识，背后至少三重困难，我刚才论述中就是涉及这样的思考。大家看好，第一重，很多人仍然认为动物只是财产或资源，很难建立起生命权的概念。第二重是产业利益啊，养殖、屠宰、实验、表演、皮毛、中药材，哪一个领域都涉及庞大的这个产业。如果虐待的定义不够精确，就会引起广泛的争议，如果定义太窄，又只能处理最极端的个案啊。第三重呢，是中国立法中的政治优先顺序。你一部法律能否推进，不只取决于社会是否需要，还取决于它是否被权力中心列为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或者更准确的说吧，权力中心是否能被人民要求必须完成任务。所以跟大家说，公民社会 民主制度才是目前必须先走的路。美国并不是没有虐待动物啊，2019年通过的联邦防止虐待动物与酷刑法，也就是 PACT Act， 它将涉及跨州和联邦管辖的极端虐待动物行为列为联邦犯罪。各州还有自己的这个反虐待法律。美国司法部近年仍在起诉制作、贩卖和虐待动物影片的人，是法律存在，犯罪仍然发生。这说明法治只能什么？守住底线，但它不能生产善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啊，1798年写给马萨诸塞民兵的信中就说了：“我们的宪法只为一个有道德、有信仰的人民而制定，对其他任何人民，他都完全不足以治理。”当然了，反对虐待动物的立法这是必须的，因为这是走向公民社会的巨大努力的一步。尤其是人们自发促成这样的运动更可贵，你迫使公权力去服从。反对虐待动物绝不仅仅在于保护动物，也在保护人的心灵。人如果习惯于从弱小生命的痛苦中获得快感，这种心灵的毒化不会永远停留在动物身上。这就是善良的人们在纽约时代广场展现汪汪的悲惨命运，并表示永不忘记、永不放弃的真正原因。我们永不放弃。